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再一次的准时呢，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呢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时间了。在这边呢，再跟听众朋友们做说明就是法律 Easy Go 这个单元呢，是在每个月的双周一下午的3:05到3:20来播出哦。那如果说呢，听众朋友们，您呢没有办法呢及时来收听的话呢，我们在地检署的网站，好，然后还有呢教育广播电台的60天的随选收听呢，都能够呢来收听哦，法律 Easy Go 的这个单元哦。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单元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们聊什么主题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哦，有罪判决。好，那有罪判决的一些执行程序到底如何呢？我们要用实际的案例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做说明哦。同样的，也是邀请到呢地检署的陈忠贤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析。陈检察官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地检署检察官陈忠贤，谢谢。
是，好，帅帅而且又很年轻的检察官。好，那我们接着呢就来请陈检察官，好，我们今天呢就先依照呢实际的案例齁，来跟大家呢做分析有关这个缓刑的部分哦。那文玲先把这个案例呢跟听众朋友们先做个说明哦。小明他没有前科，那第一次呢犯下这个侵入住宅的窃盗罪，齁，那被检察官起诉以后呢，在法院审理的时候啊，赔偿了被害人，并且呢也达成和解了。那法院呢因此呢就判决哦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3年。好，那我们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呢，就来请陈检察官齁跟听众朋友们做法律方面的一个分析。我们先来跟听众朋友们先说明一下哦，到底什么是缓刑哦？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以被判缓刑？
那缓刑制度啊，就是法官认为说这个被告啊，他有前科良好，然后他也弥补了他犯罪的损害，因为一般人被判短期刑，有可能要去执行，那我们会担心说这样子刑罚的执行会对于被告造成更不利的影响，这时候我们会给予他一个机会，就是说哦，那我们这个预知的刑度暂不执行，那暂时不执行，然后并且观察他后续的日常的行为，如果他有悔改，行为都良善，缓刑的期间超过了以后，这个判决所判的刑度就不用执行了。
这样子条件是必须他要在这个缓刑期间，他应该要遵守什么样的一些事项呢？就是当时呢，检察官跟他做的一些协定吗？是这样吗？
是，法官会在判决的主文中明确的写，如果有要附带命令，例如说赔偿被害人多少多少，那个都会写在判决主文，所以大家看到判决一定要把主文的部分看
清
楚。
看
清
楚，是。
前面他一定会写主文说某某某犯了什么罪，处有期徒刑多少，那如果后面看到缓刑几年，那就表示说那这一段期间呢一定要好好的遵守，而不是说都没事了。
是，
后面如果有附带说例如说要赔偿被害人损害多少钱，那就一定要赶快在期间内去履行，然后并且自己要谨记着说缓刑的期间内不可以再犯其他的罪，如果都没有犯罪，没有再被判刑的话，那缓刑的期间经过之后，前面的这个刑度就完全都不用去处罚了。
哦，等于说他也完全没有这个案底的问题。
对，他就是等于没有被判过刑，所以他以后也不会说曾经有服刑的记录，或者是有累犯，再犯罪也就不会构成累犯。然后尤其是有期徒刑，其实他的处罚是算是偏重的，可是 有缓刑的制度，就可以让他有完全自新的机会、嗯、因为等于是说如果不附带条件或者是条件都有履行了以后、嗯、那那个有期徒刑就完全不用执行。
嗯，那通常啊就是说呢，法官哦他们在判的时候就是判缓刑，除了说呢刚刚呢陈检察官提到的，就是说呢你的前科良好，可能就是不是那种罪大恶极的，然后是不是也跟他的这个刑度有关，比如说我们以这个案例来讲，小明是他除了没有前科之外，然后他是被判决有期徒刑六个月嘛，短期的刑度，法官他所横酌就是说我可以判你缓刑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缓刑的条件就是完全没有前科记录的人，或者是五年之内都没有入监服刑记录的人、
哦、
然后被判了两年以下的徒刑。
嗯，
那所以其实他的空间很大，即便有期徒刑一年、
嗯、
一年是不可以一颗罚金的。
嗯，
可是如果他都有悔改，然后法院也认为这个人以暂不执行为适当啊，这样子即便是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都有缓刑的机会、
哦、
所以主要是进入法院审理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悔改，然后并且要改善自己的行为，
是是是，
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争取缓刑的空间。
是，文玲记得了哈，我们在上次呢提到哦这个酒驾的公共危险罪的时候哈，陈检察官呢有跟大家提到了一个所谓的缓起诉，诶，那这个好像跟缓刑也很像诶，那他们这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啊？
缓刑的拘束会比较多、嗯、因为它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可能缓刑期间可能也要到法院或者是地检署去报到，可能我们都要去注意他的行为、
嗯、是是，
而且他的前提就是他如果被撤销的话，那他就是要执行有罪判决。
对，
缓起诉的话，那是在检察官地检署这边呢就给予一个机会、
嗯、
然后他的期间也会比较短，
等于说他直接就根本连起诉都没起诉了，
对，他没有受过有罪判决、
哦、是是是，
所以不会有有罪判决的记录。
是，所以缓刑的部分呢其实呢是要等到呢你真的都完全呢符合这个相关的一些缓刑期间应该要遵守的一些事项了以后，你这个刑度才会真正的取消。
对，
那可是呢就是等于缓起诉是在检察官那边呢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裁量权了。
是的，
是是是，好，所以缓刑跟缓起诉哦，这当中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哦。好，谈到这边呢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哦，在一段音乐过后回来，我们再继续的请陈检察官呢再针对哦缓刑的这个部分呢再跟大家呢做一些补充说明。教育电台花莲分台第一调频地方网花莲 FM103.7 玉里 FM100.3，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的再回到左岸咖啡馆。我们今天呢在第一阶段为听众朋友们进行的呢是和花莲地检署在每个月的双周一下午3:05呢到3:20呢来播出的法律 Easy Go 单元。那么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呢邀请到哦陈中贤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呢针对啊有罪判决来做说明哦。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案例呢是有关哦这个小明啦齁，他没有前科，他第一次犯下这个侵入住宅窃盗罪，那法院呢判决他齁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三年。那借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呢聊哦有关的这个缓刑的这个部分哦。那刚刚呢针对缓刑哦到底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要件，好，可以来判缓刑，还有就是说呢缓刑期间应该要遵守哪些的这个事项哦。那么陈检察官呢已经跟大家做说明了，那接着呢我们想请陈检察官哦再来跟听众朋友们说明的是，如果说呢被判了缓刑，可是呢就是在这个缓刑期间呢他没有遵守相关的事项，而且呢还违反了、哦、又再有其他的这种犯罪的行为的话哦，缓刑会被撤销吗？还是说他是会怎么样来做处理呢？
那我想要先提醒大家齁，我曾经有看过有的当事人他会觉得说诶，我不是被判缓刑就没事了吗？他没有很仔细的去看他的判决主文，
是，
然后他也没有遵守后续地检署在执行判决通知他来履行这些条件的情况齁、那这样态度不良好，那他可能就会面临到说会被检察官申请法院撤销缓刑。
是，
那撤销缓刑确定之后 后呢，
嗯，
那他原本被判的刑度就要执行了，那等于缓刑的条件就取消。
是，
那我这边举例说明一下，缓刑有的时候会附带一些要赔偿被害人多少金额这样子的约定，或者是说他要分期付款等等，这个都会非常明确的写在判决书里面，
嗯，
所以这个条件都很明确，
嗯，
那如果大家心存侥幸或觉得没有事不去遵守的话，那就会被撤销，嗯，还有有的法官会判说要履行义务劳务40小时以上，这时候我们也会通知他去执行劳务。比较担心的是民众觉得我被判缓刑就没有事了，就都不去理会，那绝对不行的，
是是是，
后续的相关通知都一定要去遵守，这是缓刑条件有没有遵守，这是第一点，
嗯，
那第二点是就算有遵守履行完缓刑条件，可是如果他又故意再犯罪被判刑的话，
嗯，
那这时候我们法院和地检署就会审酌说可能要申请撤销缓刑，
嗯，
前提是故意犯罪啦，
哦，
因为过失犯罪例如说不小心车祸，
对，不小心的，
那不小心的他们不是有意要犯罪的话，那过失的犯罪是不会造成缓刑的撤销，
哦，
只有故意犯罪，那我们就会看他后续的罪的是不是情节是不是故意造成的，
嗯，
像是故意窃盗或者是故意酒驾这样子都会是一种故意的犯罪，
嗯，
如果他在后面又有一个新的案件被判刑，
对，
然后那个判刑是确定在缓刑期间内，那就表示他在缓刑假设是3年或5年以内的缓刑期间，
嗯，
他又收到一个新的判决，
啊，对，
那那个新的判决下来啊，
对，
如果是超过6个月的话，那就是要入监服刑，那他前面的缓刑就一定会被撤销。如果是6个月以下的话，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审酌说他是不是同样的犯罪，是不是可以足够确认说他前面的缓刑根本没有警惕。如果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觉得说他前面的缓刑没有造成他的警惕，又犯了一个新的案子，即便是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法官也可能会觉得说你前面的这个案子并没有悔改，那我们可能撤销前面的案子，那就是2个判决都要执行。
哇，就等于说再加上去了，前面的那个也要执行，然后后面这个新犯的这个也要执行。
对，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大家不要看到缓刑就很开心，觉得说是没事，其实要看清楚说有没有条件要遵守。
是，
然后第二就是缓刑期间有多长，
嗯，
一定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行为。
是，那刚刚陈检察官你也特别有提到了，就是说哈，他在这个缓刑的判决书上面呢，他会有讲到说要你配合什么嘛，哈，对不对？
明确的记载。
对，还是会有一个期间，就是说是不是会请犯罪的再回来，
如果有附保护管束的话，那可能就会安排他定期要到法院或地检署报到，然后去注意说他有没有遵守这个报到的规定，因为如果他都配合度很低都不来报到，那这也是一个违反的情节，
对，也有可能会被撤销。
对，因为缓刑期间的用意其实就是说在这一段期间内，我们要持续观察你这个人是不是有弥补你的犯罪损害，
嗯，
还有你是不是有保持良好的行为，
嗯，
因为已经被判有期徒刑了，
对，
那可能是1年甚至这种本来要入监服刑的，但是法官却愿意给你一次机会，
嗯，
那就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对，
因为缓刑期满之后，
嗯，
才算是正式的解消这个刑事责任，就可以不用去接受刑罚的处罚。
是是是，所以呢大家呢千万齁不要以为说呢，哇，我这次呢很侥幸我被判这个缓刑了，法官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你自己不好好的把握，然后呢就是说轻忽了，然后甚至于呢再犯罪，其实呢缓刑呢是可以被撤销的，齁，那撤销了之后呢，你原来的你应该要服的这个刑度呢要加上去，然后如果说呢你后面再犯的这个部分呢也是不能说把它抵消掉，是2个部分要一起来，
没错没错，
一起来服刑。
对，因为前案原本的刑度就是确定要执行
的，是是是，
然后后案的又是一个独立的新案，仍然是要执行。
OK，
那我还是要说明，常常见到的情况就是，例如说有过失致死，
对，
有撞死人了，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协调一个非常高额的赔偿，例如
对，
好比说几10万元或100万元，
对，
那法官会拉一个比较长的履行期间，
嗯，
让他去按时的还款，这样才可以保障到被害人，
是是是，
可以有分期获得还款，因为如果大家经济上比较困难，法官就会考量说，那既然你有意愿还款，我们就给予你去工作的机会。
嗯，
那你三到四年或四到五年这个正常工作缓刑期间，你就要按月的还款。
嗯，
所以这样子观察期间是很长的，那大家就要确实的配合，因为常常有见到说被害人就来申请说根本没有赔等等的，这样的具体的情况发生了就很难解释了。
是，而且这也会变成是呢，你没有按照好缓刑当初的这个判决上面的一个这个条件去做，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还款的部分等于说是让你呢有这个时间，你不用入监服刑，然后你要去把你这个该有的这个赔偿要把它做完，好，对不对？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哇，判了缓刑了然后没事了，其实不是的，他其实呢，你该做的你还是要做。那如果说呢，你没有悔意再犯呢，好。这个缓刑呢就予以撤销，你前面应该要服的刑度呢就继续的再把它执行。
所以我在想啊，法律上缓起诉的制度还有缓刑的制度其实都很替民众着想，
是
就是不小心误触法网的时候，
对，
我们一定会给予相对应的机会，让被告去悔改或者是去弥补他的损害。我们法律的执行我们也不会说一出手就会造成别人家庭的不利益，
是
或者是个人人生的变调，我们当然是希望大家可以重新振作起来，然后好好的尽自己的责任，然后好好的悔改，这样子透过缓起诉跟缓刑的制度，其实它仍然是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
是是是 OK， 好，今天呢我们的法律 Easy Go 就进行到这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谢谢陈检察官，谢谢您。